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很高兴又在周四的晚上跟大家相聚。那今天的读书观影节目呢，是关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一个专题报道。熟悉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每一年的5月份，那西雅图中文电台都会报道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相关展映的影片，以及开幕式、闭幕式的很多细节的内容。那今年我们也不例外，也去参加了这个电影节的开幕式，也参与了电影节的很多展映电影的观看。那今天呢，我想作为一个连续参加了3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报道的一个主持人，来跟大家先分析一下，就是我在这3次参加电影节报道的过程中，走到现在，感觉上对这3次电影节的一个感官上的对比，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些变化趋势，其实在这个电影节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体现。那我是在3年前2024年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的这个报道，非常幸运哈，2024年其实恰好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第50届，所以那一届其实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整个氛围是一种非常就是庆祝，然后回顾过去，而且有很高质量的各种电影参加，而且也邀请来了很多的比较重量级的嘉宾吧。那个时候就是3年前的话，当时的定位其实是致敬黄金50周年，所以当年活动非常的宏大。主要是在突出回望半个世纪的这个电影的历史，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开幕电影也非常的温情，强调了就是这种影迷社区的一个凝聚力，我非常喜欢当时的那部开幕电影，而且在映后也请来了这个电影的主角是一位好像80多岁还是90岁，差不多80多岁的一位老奶奶，但是现场看到她非常的有活力。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塞尔玛，就是我很喜欢那个映后采访，就是大家问他说啊，你下一部电影还有什么期待，你还会想要再拍什么，他又非常诙谐和乐观的这种语气回应了大家，所以就是整个是一种非常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我在当时参加这个2024年的庆典的时候，也有一种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个50年的庆祝，然后能够回望当时以前的这些辉煌，有那么多的这个影人。电影人还有西雅图的这个影迷社区，大家共同把这个电影节带到了今天，带到了50周年，所以整个我自己感觉当时在50周年的时候，第一个是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们映后也还有很大的 party， 然后有大家可以各种 social， 然后交换行业的这些信息，然后各种拍照，当时就是非常，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嗨嗨的那种状态。而且我又看了一下当时的一些数据，当时的选片总量是达到了261部，就可以说还是一个非常 大体量的一个选片的数据吧，而且国家和地区囊括了84个，涵盖面非常的广。而且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是有采访华人社区的纪录片导演，有两位导演，我们当时去到酒店去采访他们，也谈到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就是在拍摄纪录片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当然最后怎么样去最后呈现的出来，也在华人社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所以我整个参加第二十四年第50届的这个电影节，就是很荣幸吧，而且有非常浓厚的这种庆祝的色彩在。就是2024年给我的一个大体的感觉。那到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会感觉到那个看电影我也还是很喜欢，是讲一个中年人，然后带着4位母亲一起出去生活了一段时间。具体的细节我不太记得了，可是就整个氛围还是觉得挺喜欢的。电影院里面在看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大家也是哄堂大笑，然后而且好像也是有一些性少数人群，然后就是非常的适应西雅图的这种社区氛围，所以那个电影我其实也是挺喜欢的。那在2024-2025年的时候，整个感觉其实是它的主题其实就是定为逃亡电影世界。其实有一点，就我们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感觉上经济全面复苏，然后用这个电影光影来治愈我们现实的这些苦难，有一点那种感觉啊。而且当时2025年的选片风格的话，会比较偏重于年轻导演，或者是拍摄首部或者第二部的这种导演的作品来参加这个电影节，来展映出来给大家。我看数据，其实它是已经高达60%的长片都是来自于新锐的这种第一部第二部的作品的这种导演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可以看到很多比较实验性的一些作品，包括去年我们也采访了来自中国内地大陆的一个导演的一部作品，最后其实还有也获奖了，那部作品名字叫做《马种》，然后我也采访到了这部作品的导演，跟他聊了2期节目，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应该能够搜到我们当时的这个访谈内容。那马种呢，就是导演他的就是第一部长片，他之前有拍过关于马的短片，那这一部马种是他的第一部长片。当时我去电影院看的时候，甚至我旁边还有老奶奶带着她自己的狗来看这部片子，因为都是关于动物的嘛。结束之后我还采访了那位老奶奶，那她对这部片子也是给予了挺高的评价，而且里面就是其实是在这内蒙的那种大草原，其实很空旷，而且很多冬天的那种这个背景有一点压抑，而且导演也用在某些镜头上也用了挺大胆的一些色彩，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既有非常亲切的部分，因为当然那个语言不是汉语也不是粤语，它是用蒙古语拍摄的，但是 还是很亲切，因为会觉得这个导演是华人中国人，然后而且那个场景很多的布景也都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的那种面貌。但是关于马，关于动物，关于喜庆，还有整个影片展示出来的这种人物内心的这种挣扎，其实是离我们的生活是有一点点远的。可是尽管是离我们生活有一点远，但是影片呈现出来还是能够让观众得到很多的共鸣，我觉得这一点是作为年轻导演把握的还挺好的一个部分。当时跟他沟通联系约采访，也觉得是个很可爱很随性的一个女生，但是跟她电影拍出来的那种粗犷对有很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电影非常迷人的部分吧。你可以用光影，然后可以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全跟可能看起来不一样的，跟自己跟导演本人外观上很不一样的一个一个世界创造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就是去年做采访给我的一个印象很深的部分吧。那其实去年跟第五十届前年比起来，它的这个选片总量已经在逐步的减少了。我们说2024年是261部，到了去年其实就已经下降到了245部，而且国家和地区也降低到了74个，语言有63种。当然还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很好看的。但是呢我们跟前一年比起来就能够看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那我们当时我看这组数据的时候并不是特别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当我们再看到今年这我连续第三年在参展的时候，我在参加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再看这组数据就感觉到了非常的明显的这个趋势了。你要说去年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只是一个也许也会有大小年之类的差异，可是当今年我再看到数据，我们的选片总量已经降低到了203部，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是慢慢这个降低的，从261部到245部，到今年只有203部。那国家和地区从2024年的第五十届非常宏大恢宏的五十届，有84个地区和国家，降到了去年74个，今年只有71个。然后语言的种类也从去年的63种降低到了今年的59种，而且从这个年度主题来说的话，前年是一个当然50周年黄金庆典，一个非常嗨的氛围。那去年就是一个逃到这个生死世界，逃离世界的这么一个主题，逃离真实世界，逃往电影世界，对，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有很强的这种疗愈色彩。那到了今年，其实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单一的主题被这个电影节组委会去强调，并没有。所以今年更强调的是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有很多的主题，当然也就说明它没有非常凝聚的一个东西在。所以在讲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看到到了今年就是整个运营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运营它都就是越来越务实了，而且在我们自己参加也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年是有很大的 party， 非常的盛大，非常的隆重，然后而且就之后的映后也有很多的活动。那到了去年也还是有，没有那么丰富。可是到了今年，我们的在参加开幕电影之后，是有这个 party， 但是整个 party 的规模就小了非常多。嗯，前几年还要需要封路，然后还有很多警察会来帮忙把这条那条路给封住，嗯，组织就是维持秩序来，嗯，让这个一直持续到半夜的活动维持下去。可是到了今年，其实就是完全不需要封路了，整个 party 都只是在影院里面内部，非常小型的。所以就是从这些部分就明显能感觉到26年，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没钱了。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我们从这些一系列的数据，还有我们自己作为媒体的一个感官来，都能够感觉到组委会没钱了。那这之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当然这一次我们没有再去采访他们这个电影节的主创人员，但是我有再去搜集了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一些报道，也几乎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拼凑了出来。就是其实在过去去年结束之后的这个12个月里，整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它是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来运作的嘛。它其实在过去一年遭受了非常大的重创，经历了非常好几轮的裁员，而且它的前执行董事也离职了。你知道其实整个电影节它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它是运营着有3家电影院的，而这3家电影院其实是作为它这个组织收入的，有几乎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于这些电影院的这个运营，另外还有一半的收入是来自于就是各种媒各种赞助商、商家，还有当然影迷，就整个社区的捐款去这样维持起来的。我有看到一个数据是说整个组织大概一年的这个运营费用花销包括人力各种是大概要$1000万，那其实有一半的钱都是来自于这3家影院的这个运营，就是日常做日常放映的一个 场所吧，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正常电影院的这些经营。但是呢，在去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院，他们总共有三家嘛，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院因为管道爆裂，就是一个就是建筑的不知道是年久失修还是什么原因，就管道爆裂，然后所以这个电影院就关闭了。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电影院的这些这个位置去租出去，所以整个电影院它总共才三家，其中一家就已经处于闲置状态，可想而知它这收入当然是锐减，对不对？那除了这些动荡，我们也都知道电影这几年的这个趋势，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北美这边都不比当年，就是好像因为有流媒体，有各种这些社交媒体的兴盛起来，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在 YouTube 上，在那些流媒体上面，所以其实整体整个全球的电影行业都是处于一个不太景气的一个这种状态，所以这当然也就影响到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这个盈利组织，所以整个规模这就不得不让电影节的规模逐渐缩小，这也非常直观，为什么我们看到电影节这几年的数据越来越降低了，就是单纯从就是参展电影参展的地区或参展影片所来自的地区，以及它的就是包括语言啊这些，其实都在变少，就是背后有这么多的原因，而且除了这个电影院坏掉，然后董事就是前执行董事离职，他们也裁了好多这个在这个社区很多年的员工，确实没有办法负担他们的这个费用了，那这就导致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的电影节的规模变小了，嘉宾阵容也变小了，那电影也变少了，这个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后果吧，所以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对的，这背后有挺多的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原因，但是呢其实整个电影节今年来说因为已经结束了嘛，还是比较成功的，尽管有资金的缺口，尽管有人力的不足，但其实还是让电影节热热闹闹的开办了，而且该有的一些投票，该有的采访，提供的这些场地，我觉得跟前两年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只是没有参加 party 而已，这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至少大家还是有电影可以看，大家还是有就是能够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不同文化，不同类型，不同的表达，我觉得这就是电影节非常核心的东西，我自己的感觉是第三年参加这一部分并没有改变，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这个电影节还是持一个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吧，希望未来他们能够募集到更多的资金，然后能够把电影节再长长久久的办下去，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影迷朋友们，大家可能会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跟温哥华的电影节做一些对比呀，这都很正常，大家都喜欢看电影，也都喜欢，因为两个地区挨得非常近，当然是希望能够看更多的好电影，能够有更多优质的这种资源来看到，所以希望各个电影节都能够百花齐放，而不是就还是都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吧。那我今年的话看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关于我看的电影， 的一个非常小的类别里面。因为其实作为媒体的话，我们一般在电影节开始前的一两天的时间，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吧，会收到来自这个电影节的组委会给我们分享的一个清单。那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清单和一些基本的介绍去筛选自己喜欢的或者喜欢想要看的，或者想要去采访主创的这些影片的这个list。 那今年的话，我们也是有刚才我们提到前年我们采访了纪录片的导演，去年采访了马种的一位年轻导演，那今年我们团队也是有采访到来自台湾香港的影片的主创制片人。那我也有很多的，我也看了一些影片，但是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这个想法。可以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开幕影片，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影片类别，然后也会非常想要推荐给以后对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有兴趣的朋友，然后也可以甚至可以拖家带口一起去看的部分。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开幕电影。刚才其实在刚才的聊天当中，我们都有提到前年看的开幕电影是一个非常温情的老奶奶主演的一部片子，然后去年也是相对温情的片子吧，就是一个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带了四个妈妈然后出逃的一个很诙谐的故事。那今年呢也是有很诙谐的部分在，但是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是有一点是受了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为什么这么说呢？电影是叫做我 I love boosters， 我爱爬手，就中文翻译过很奇怪的名字。就是一个那种超现实主义犯罪喜剧电影。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是被它整个非常浓烈的色彩，不能说惊艳，有一点点被惊吓到了。就整个影片用了非常大胆的这种色彩，而且我们以前说极简主义什么的，那这部电影可以叫做是极繁主义，用了非常繁复的色彩，非常繁复的这个妆造，不管是这些演员的这个面部造型，化妆，还是他们的服饰，都非常的夸张，极尽夸张的那种表达。所以其实对我跟我个人的这个喜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看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不适的。然后它整个影片其实是讲了一群非常高超的这种就是小偷吧，像一个抄袭他们设计的亿万富翁时尚大亨，就是有点像时尚女魔头那种，展开一个疯狂的报复，最终引发全球工人运动的故事，当中还 involve 进了我们中国的血汗工厂。所以整个观影过程中有好几个点，其实让我有一些心里咯噔，有一点点不舒服的。但是首先就是这个色彩，我自己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大面积的、很明艳的、很大胆的那种色彩。不管是我生活中，还是我看的电影、电视，甚至读的书，我都不太喜欢太浓烈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更不要说是用这种外在的显示出来。那其次呢，电影里面有讲到，就他的这个电影故事其实是讲的在旧金山湾区一个女生吧，然后她 他的一个设计被时尚女魔头盗取了，那他和另外的一些几个女孩，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奢侈品品牌服装奢侈品店工作，那个奢侈品店的那个就是那种整个环境，它就是用非常大绿大红大黄那种 orange 那种黄色，全部每一次更换它的那个门店都是用这种非常浓烈的色彩来展示出来。那他们这几个人就专门在这个一开始是在这个奢侈品服装店里面工作，但后来他们把这个奢侈品服装店的，因为有其中一个女孩的设计被时尚女魔头盗取了嘛，她就想要去复仇，所以然后刚好又遇到了一个从中国穿梭，就用他们一个仪器从中国穿梭过来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女孩，然后她用她那个穿梭的工具来盗窃了所有的品牌那个奢侈品的衣服，然后用非常低的价格转卖给这种社区里面负担不起的底层的人民。他们把这个叫做前沿时尚慈善。整个故事的矛盾主线其实最开始就是一个时尚女魔头和那个女孩很有天赋的一个设计师的一个就是被窃取了他的设计这么一个矛盾，然后但是时尚女魔头不仅在公开场合去羞辱这些女孩，而且就让他们非常的没有尊严，而且非常的高傲，所以这些女孩他们就决定要把这个时尚女魔头的这个品牌里面的仓库里面的东西全部偷掉。那在整个故事非常的科幻，而且其实这部电影是属于 R 级，level 是 R， 就表示说它其实是有一些有比较大量的，比如说色情啊，还有就是暴力，还有一些血腥，因为中间有很多有一些科幻的那种画面，就什么把人皮剥了呀之类的啊，虽然我有点剧透，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好，就就整个那些还是，这也可能是让我有一些不适的原因，就是那种非常大尺度的性爱场面，还有其实你拍的优雅一些倒无所谓，可是它是用一种非常超现实主义科幻的形式去表达的，就让人只能说非常新颖吧，但他能够被选为这个开幕影片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整个故事当中不是我说的有一个中国女孩吗？她去偷那个，她加入另外的旧金山的那三个女孩一起去偷这个奢侈品店的所有服装，拿去转卖给底层人民，那这些服装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多钱？可是其实它在中国是有血汗工厂，类似于血汗工厂这么一个设定，然后那种污染的水和颜料让中国的这些工人生病甚至死亡，这其实就是又加剧了这个故事的冲突性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他的这个模式，整个故事，它虽然很魔幻，但其实它基于三个非常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有很神奇的一个机器，它可以让这几个女孩很成功的把东西偷走。它有三个模式，其实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的，有三个功能。第一个是传送，所以它可以瞬间吸入并运送实体货物，这也就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搬运走成为了可能。第二个是情景加速，就是如果加剧并放大被瞄准对象，那它整个冲突就会被突然放大和加剧，就呈现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画面。第三个是解构，就是将物品还原为制造它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人类劳动力。就像那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当她用那个机器把它照相衣服的时候，她自己手上因为就是工作受的伤结果瞬间愈合了。其实这暗含着就是说他付出的劳动力和身体损耗被重新归还给了他。而且中间其实有很多很混乱的一些画面我就不赘述了，但最后其实他引起了一场全球的大罢工，就是所有的这些劳动者都联合起来保护这些反抗的人来偷东西的那几个女孩，然后引发了一场反抗，相当于是反抗资本主义时尚帝国的这种全球工人总罢工。所以整个电影来说，它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反资本主义的讽刺意味，而且有很强的视觉和配乐的风格。当然这种风格见仁见智，像我就不是很适应。对，所以从今年的开幕电影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工人和这种矛盾，然后对资本主义，可能也是对这整个电影市场的一种讽刺吧。那这是我们在看这个看电影的状况。如果喜欢吉凡的然后对 RG 电影接受度还可以的那大家可以去看。如果不是，那我们就转过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系列我自己个人比较符合我自己审美，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治愈，而且可以推广给更多怎么说家庭，而且老少咸宜的一个部分，一个就是在电影节参展的这个里面的是叫做 The Family Picture Show， 就是家庭电影秀这么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它其实不是一部电影，也不是一个导演，它是在展映的时候也是把一系列的电影把它拼凑起来放在一起，然后大家买这个 The Family Picture Show 的时候，这个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应该有超过12部吧。这个系列的电影是有超过12部，它几乎都是这种动画短片，有很多共性，就是很短，基本上每个这个短片都不超过13分钟。我看了好几 个基本上都是在五分钟六分钟这么一个长度，五六七分钟这样子的一个长度，可以很快看完一个小短片。同时它的题材很广泛，虽然是在一个浓缩的几分钟时间内，可是当我们看更多的之后，会发现它表达了这些导演他非常多元的这个视角，而且就动画来说也是各种非常不同的动画形式。我们待会儿可以详细聊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都挺打动人的，情感很真挚，可能因为导演都把非常浓烈的感情浓缩在了几分钟之内，就会比较去打磨他每一分钟所需要呈现出来的东西。那整个系列我看了一下，包括了来自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英国，还有台湾地区的影片，都挺小个的影片。但我看的过程当中，我非常喜欢那些的画面，几乎每一个动画短片的那个画面都有我觉得非常舒适、非常治愈的那种感觉。虽然他们都各不相同，比如说有一部短片是讲一个人和他的狗狗，他们一开始是出现在一个非常充满戾气、忧虑的一个小镇上面，就是这部影片是没有语言的，它没有对话，没有旁白，可是就是从他那个表达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小镇的人互相吵架，因为一点点小的事情，然后就噔开始脑袋上冒红红的火烟，然后就很生气，就每个人感觉都是非常生气的状态。然后那个主人公带着他的小狗在街上一路走，就感觉到整个城市到处都弥漫着非常多的怒气，感觉就是整个被那种红红的怒气所笼罩了。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主人公和他的狗狗就决定要让大家重新变回开开心心的样子，重新变回友好和睦的这种样子。那他们就做了一些很可爱的事情，然后甚至那个狗狗差点掉下悬崖摔死掉，可是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最后这个小镇的居民他们还是决定就是联合起来来救这个狗狗。当然故事是 happy ending， 狗狗当然被救出来了，最重要的是整个小镇的居民因为就是各种原因，也慢慢的把这个脑袋上一团一团的怒火消散开来，然后重新回到一个开心的状态。那这个故事的画面非常的可爱，而且即使是大家在互相吵架的过程中冒出的红色泡泡，我觉得也都是我觉得那个画面也是可以接受，而且也挺搞笑的。那所以整个看下来就非常的治愈，而且因为我本人也是很喜欢狗狗的，对，我很喜欢这部片子。然后另外还有一部片子是讲是这个导演他是在美国的新奥尔良长大。那我们在说到新奥尔良的时候，应该能够记得卡特里娜飓风，当时二十多年前的卡特里娜飓风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也让整个城市重塑。那作者这个短片的导演，他就是在新奥尔良长大，他就通过这个短片重温了他在新奥尔良的这个童年的生活，而且里面也展现了当年这个飓风来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是怎么样去应对，就这段记忆在他这个人生当中非常的深刻，所以他创作了这么一个短片来纪念他的童年，纪念卡特里娜飓风二十周年。 也可以在这部影片当中看得非常温暖的，这种一家人互助，在大自然的这种摧残面前，一家人站在一起，最后战胜，不能说战胜大自然，但至少是说，走到了现在，其实何尝不是一种胜利呢？对吧？然后还有一部影片是来自台湾，我很喜欢那部影片，是因为非常多贴近我们自己生活，然后我们熟悉的文化的这种背景，然后里面是讲的一个，它相当于是一个用音乐串起的关于台北城市街景的这种想象的故事，就是讲在台北。非常非常热的一个夏天的下午，一个小女孩在家里吹着这种电风扇，她整个电风扇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小时候吹那种很老旧的嗯那种电风扇的声音，然后那个小女孩吹着这个电风扇，外面下了一场大雨，她就躺在地上就睡着了，因为可能吹着比较凉爽，然后她睡着了之后，整个影片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优美旋律的音乐就响起，然后小女孩就进入到了非常甜美的一个梦境当中，整个梦境里面她就在这个城市里面，本来是一个很炎热的城市，但是因为有雨水的这个滋润，就变成了小女孩搭着她的床变成一个船一样，然后在一个城市当中去探险穿梭，然后还遇到一些小老鼠跟他们一起玩耍，然后在这个雨当中跳舞，非常的开心的一个状态。整个故事这个故事名字叫做 Dancing in the Rain， 在雨天跳舞，所以就是一个很美，我甚至想截屏的冲动，就是看这部影片的时候。里面甚至还有我很熟悉的，像什么麻辣烫，因为它有街景的呈现嘛，所以就是麻辣烫，然后什么新鲜水果的那种水果店，还有药店。字虽然是繁体字，可是确实是我们可能大陆生长起来的这些街景，就大概都大差不差。我看了一下，作者也是一个。是台湾艺术大学多媒体动画的一个硕士，他专注的就做儿童相关的这种创作，所以就是充满了美好，充满了治愈的这种风格，非常非常适合给孩子们看，所以这一部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这个 The Family Picture Show 的里面还有一个小的短片，让我非常的惊喜，因为它的名字其实是叫做 Wild Kind， 但是我点进去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哇，这不是水墨画吗？其实它是主要讲的是那种就是大自然，然后的一个万物生灵的起落，然后但是它整个的这种制作一看就是水墨画的，甚至我都能感觉到好像那个墨汁滴落到宣纸上面，你会有一点跟平常的纸张不一样的那种宣纸，它会一点点浸染过去的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暂时没有找到就是关于这部电影跟中国文化有任何相关的这个创作者或者是背景，可是从他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完全是有很强烈的这种中国水墨画的色彩，而且甚至在中间它还有一些就像是这种阴阳符号的一些这种表达，我觉得有时间我会再深究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个背景，但是它整个其实是就是展现一种充满希望和治愈的这种 翻山越岭，在地球母亲的指引下，潜入海底，穿梭于林间，就是一种，它是以一个小鸟为视角，它穿过星辰，然后穿过水墨画一般的这种，故乡、森林、草原，然后还有，这个海洋，还有海洋里面的大的鲸鱼，起起落落，非常的美。这好像说是由一本书而翻译创作过来的，是那本书的原本其实是一个像就像睡前故事一样的，所以会给人带来非常宁静的这种感觉。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部短片的，我也不确定他最后有没有获奖，可是我在投票的时候是有给这部影片投票的。对，因为作为媒体人，我们其实是有投票权的，每年都不能浪费这个资格。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期的节目就是想跟大家介绍，虽然如果你注意到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有一点跟往年不一样，是的，你的感觉是正确的，确实是有非常紧张的这个预算，还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了这个电影节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的辉煌。但是也想要告诉喜欢电影的朋友，电影节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它的这个内核，然后给大家好的电影，给更多好的创作者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The Family Picture Show， 我会推荐大家每一年都去看，因为首先老少咸宜，非常的治愈，而且也一点都不费脑子，它就是几分钟几分钟的这种短片合集，可以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大家都可以去看，去感受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治愈，感受一下大家的童年和成长经历。对，那这就是今年关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特别报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瑞内，很高兴又跟大家相遇，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好的，那我们晚安吧。